好，感谢主。那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继续有一些劝勉、造就、安慰啊，有一些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来生活。那我的主题是末世生存法则。今年真的非常特别，我自己去翻了一下我的分享的记录啊，今年讲关于背题、关于末世的信息，是我晚年到现在为止啊，现在才九月份。已经是往年的两倍到三倍。那我去看一下平牧师的今年的他的一些信息，也是经常讲到末世，讲到背题，比往年的频率都是要高。大家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第三日嘛，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第三日的清晨黎明的时候耶稣要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进入到2025年，神给我们的意象和启示，今年会是非常特别，会是最接近被提的一年，已经到了黎明前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呢，那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们会讲，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前，在末世的末世当中，我们每一天该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来生活。我们还是在工作当中会面临一些问题，对吧？家庭当中会有一些挑战，工作事业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下行啊，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，会比往年更加的具有挑战。但是神的话语他给我们应许，给我们鼓励，阿们。神的话语给我们一条路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，来打开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这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，耶稣告诉门徒的话语。耶稣在鼓励门徒，他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这句话真的太棒了。首先他给我们一个心理的准备，他说只要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有各样的苦难，各样的问题啊，有一天什么时候问题彻底没有了，什么时候天堂上，天堂上就没有问题了。只要我们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候，耶稣说在这个世上一定会有苦难，一定会有挑战，一定会有问题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下半节，他说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。虽然我们生活在末世，虽然有各样的挑战，人生有各样的不如意，对吧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但是耶稣说他给我们平安，他会与我们同在啊。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。阿们，阿们。下一处经文呢，在腓立比书4章第6节到第7节，保罗说应当义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些经文真的让我们得到很大的释放。他说应当义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，这个凡事就是所有你面对的事情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就不用管了，接下来都是神的事情了。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释放，我们只要做我们所该做的，剩下来的都是神的事情。我们应该正常的状态是义无挂虑的，我们只要把我们所有面对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儿女的问题，对吧，工作的问题，生意上的问题啊，债务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啊，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时候也会让你很焦虑等等各样的问题，我们只要祷告告诉神，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就是神的事情，神会做他要做的事情啊，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有时候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但是当你把这些问题都每一天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内心有平安，因为神接下来他掌管一切。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啊，有时候跟你原来所期待的不一样，就说你已经祷告过了，对吧，将我所要的告诉神了，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呢，可能并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去进行。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相信， 神处理的可能更好，他超过你所求所想，他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啊！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来看这节经文啊，刚才我们读到过的第七节说，神会赐出人意外。什么叫意外？虽然这件事情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去进行，但是有一个更好的结果，或者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结果，是我现在不知道的，但神一定会给我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更好的结果。所以这两节经文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释放。你只要做你应该做的，你祷告过了，然后呢就是一无挂虑。哪怕结果没有照着你所期待的去进行，但神一定会超出你所意外的平安，神会处理的更好。在这个周四啊查经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分享，我说如果你的祷告没有成就，那怎么办？其中一个就是神的旨意高过你所想的，你所求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章8到第9节啊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当我们所求的没有得到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认为你所求的不是最好的，神要给你最好的。阿们啊。今天我不知道那个姐妹在不在啊，他还讲到自己的一个见证啊，他在前两年啊，每天在向神求，要非要把这个房子卖掉，然后呢一定要去把那个房子买过来。前面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就是强扭的瓜也要扭，就必须要卖掉，一定要把那个买过来。结果呢没有成就嘛，没有成就呢也卖掉了，然后把那个呢也买过来了。然后呢接下来几件事情，一房价大跌，二那个房子有纠纷，然后搞了很久就是过户也过不成功等等之类的啊。当然相信神会祝福他，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他就很深的体会到，就是说如果你所祷告的事情，你认真祷告的事情最后没有照着你所期待的去进行，那么你一定要相信神有更好的带领，神有更完美的旨意，神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的。阿们。就像如果你为着你的孩子啊，进到某一个学校，或者说进入到某一个专业，你祷告，你认真祷告了，孩子也祷告了，可是最后如果没有照着你所期待的进行呢，那么很简单，也许你现在所认为好的，你认为他要进的这个学校或者要进的这个专业，其实并不是真正适合他的。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阿们。一个真实的案例啊。所以我觉得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好，父母要不要祷告？肯定要祷告啊，要宣告啊，要将我所要的告诉神啊，举手祷告啊，晨祷啊，很重要啊。但最后呢，最后就是交托给神啊，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无挂虑啊。神哪怕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进行，神一定会超出我意外的平安临到我呀。阿们。真实的案例啊，在教育这件事情上，我是最近刷到的。他说一个家庭啊，三代人的努力啊，可能是把挺值钱的房子都卖掉吧等等之类的，然后呢就培养一个年轻人，送他去到英国留学，然后呢反正总共加起来他说花了大几百万嘛，大概300-400-500万的样子。然后呢这都是全家人的梦想，要把他送到英国嘛，要去留学，要花这么多的钱，反正想尽一切办法吧，砸锅卖铁，房子该卖卖，该借借，反正就是最后凑了几百万送他去英国留学回来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原本有一份工作，但是呢现在裁员，工作也不合适了，没有工作怎么办呢？送外卖，然后呢一个月5-6千。然后他就很调侃说，我花了一家三代人400-500万的钱，然后我现在居然是每个月送外卖赚这几千块。然后网友在下面评论，早知道这样，你那400-500万你这么花的话，你就花几辈子都花不完呢，给你存起来你就花着就行了，你去读什么书呀？就你一家人正常开支，你一个月花个几千块钱的开支，你几辈子你都花不完啊。我有一个感触在哪里啊，因为我也是家长，就是说我有个感触，就是在孩子教育或者专业，在这个孩子的未来的规划这个事情上， 我觉得父母做自己该做的，尽力了就可以。我觉得其他的就交给神。有些东西真的不专业，不一定。你现在认为这个专业很好，可能过个五年十年没用了。或者你现在认为你孩子进了这个，哎呀，不好的学校，不好的专业，你觉得很灰心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啊，也许十年之后，哎，是最热门的。有些东西真的不好说，进名校又能怎么样？去英国留学花了几百万又能怎么样？回来也是送快递送外卖又能怎么样？所以有些反而顺其自然，对吧？上帝祝福他，也许神给他创意，有机会也是照样可以成功的。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事情。所以回到这一处经文，我真的非常对这个经文最近默想有深深的体会啊，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。一无挂虑不是说每天睡觉啊，那就不管了，那是消极的。我们是积极的，我们会凡事借着祷告，孩子的教育的事情也好，对吧？啊，家里经济工作的事情也好，或者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也好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所要的告诉神，这是我们积极的要去做的。弟兄姐妹，晨祷是要参加的，是要宣告的，是要祷告的。但是下面说，如果没有照着你所期待的进行，那么神会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意外的平安是你没有想到的，会临到你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再来看这处的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如经上记着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所以我有一个操练，每当我所求的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为我预备的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人心未曾想到的，是我眼睛没有看到的，是我耳朵没有听见的。我的悟性，我的理解太有限了，我的思维太局限了。如果这个事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去进行，那么神一定有更好的预备。我是神所爱的，神为我所预备的是我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一起说阿们。这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弟兄姐妹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啊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在这个阶段，每当我们看到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或者听到一些新闻报道，或者和一些人的话语的时候啊，无论是战争啊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或者说啊，癌症，对吧？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说未来啊，他说有一半的人最后死都会死于癌症啊，基本上是十个有五个会中招吧啊，或者说经济下行啊，我们天天也听到这些消息嘛，真的是很负面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负面啊，基本上是人人负债。你可能说啊，我没有欠钱，没有欠钱，你在还贷款，你就是在负债，你明白吗？你车贷你就是在负债，你房贷你就是在负债，你借呗花呗当然是在负债，你刷信用卡你也是在负债，所以已经是人人负债的这个阶段。我们每天看这些，对吧？如果你炒股，亦或说这个要崩溃了，那个要崩盘了，反正天天听的都是这些。然后这些消息呢，就会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恐惧和担忧。注意哦，这种恐惧会带来网罗，其实它就是魔鬼设下的一个网罗，魔鬼设下的一个方式。魔鬼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来攻击你，他会设下一些陷阱。当你落入到这些信息当中，当你产生恐惧、产生担忧、产生焦虑的时候，你已经进入到魔鬼设下的网罗当中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就会网住你，导致你生活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在末世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谨慎自守在哪里？就是在你的思维里面，不要陷入到魔鬼的网罗和欺骗当中。你要聚焦耶稣的王宫，你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用神的话语来祷告，不是天天去刷新闻，天天去听那些人讲的一些负面的事情，或者看一些负面的环境和状态。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怎么生活？谨慎自守，我们要专注在 耶稣的王宫上面，专注在神的供应上面，专注在神的应许上面。阿们。下一处经文呢，他继续说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就是思想啊，就是思想，谨慎自守，就是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落入到这些负面的消息跟新闻当中，不要专注在这些上。对，你可以去了解，你可以知道，但你不要陷进去，你不要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。你要记得你是不一样的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所以我们要盼望什么？耶稣显现了，牧者要显现了，我们要被提了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会有供应的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谨慎自守。而撒旦呢，他疯狂的攻击我们。属灵征战发生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属灵征战不是发生在那个什么荒郊野岭啊，啊，都是坟啊，有鬼啊，那个你神学观都不对的啊，人死了没有鬼在那里哦。属灵征战是发生在哪里？不是哪个庙门口啊，对吧？看见和尚奉耶稣的名斥责啊，那跟你也没关系啊，好吧？属灵征战不是发生在地理具体位置，不是在庙里面魔鬼在那里，好吗？属灵征战在我们的思想里，魔鬼每一天要来攻击我们，他要给我们不好的思想，负面的思想，让我们焦虑，让我们恐惧。而你呢？而你就是调整你的思想，回到耶稣的王宫当中去，盼望耶稣要带给你的恩典。阿们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说，属灵征战在哪里？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。所以属灵征战不是跟地上的某一个人在那里对抗，属灵征战是在哪里呢？下面说，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他说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这些都是在我们思想里啊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有的心意计谋，对吧，都是在哪里？在我们的思想里。所以魔鬼攻击我们是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思想里。所以魔鬼怎么来攻击你？他会让你的思想产生变化。为什么思想会产生变化？因为当你专注环境，当你专注负面消息的时候，当你专注那些不好的资讯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会产生变化。当你思想产生变化的时候，落入到魔鬼的网络里，他就可以攻击你。你看撒旦最后得着了犹大，他是怎么来得着犹大的？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。撒旦是怎么来得着犹大的？他会给犹大一个思想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这个思想放在了犹大的心里，然后犹大接下来就被落入到魔鬼的网络里了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负面的资讯，对吧，一个你认为自己会有可能得癌症的信息进入到你的里面，如果你不去拒绝它，你今天不透过神的话语去过滤它的话，那魔鬼就会借着这个来攻击你，明白吗？当你看到负面的大环境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会失业，或者说你会被裁，你会觉得你的房子会被拍卖，你还不起贷款，你各种思想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好了，你觉得越来越糟糕了。好了，当你接受这些思想的时候，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，魔鬼就会借着这个思想在你里面产生不好的事情。来，我们先来看第八节啊，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我说过，他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吞噬你，他不可以这样子，一定是有一些人被贴上标签之后，魔鬼才可以给你带来不好的事来破坏你。哪一些人呢？这是第八节哦，来看上下文第七节，就是在你的思维里面产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当你开始焦虑、担忧、恐惧的时候，魔鬼就可以来吞噬你，来搅扰你、攻击你，带来不好的事情。所以第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然后魔鬼就不能够来吞噬你。忧虑在哪里？思想里。 阿们。所以恐惧、焦虑，当我们看这些外面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些会在我们里面产生，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和过滤，要来仰望耶稣。所以每周要来聚会，要来听到盼望的信息，好消息。阿们。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，继续来看这处经文，就讲到末世啊，路加福音21:34，你们要谨慎，要小心哦，小心什么事情？不是小心你的钱包，这里很安全，放心啊。要小心什么？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。注意哦，我们要小心什么？重点说今生的思虑。什么叫今生的思虑？为孩子担忧，为明天焦虑，为工作担忧啊，为着健康担忧，为收入担忧，为家庭各样的琐碎的事情，烦心的事情，天天去想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想到的都是负面，然后脑子里面都是一部电影，剧情结局都已经想好了。你不做伟大的导演，你真的可惜了。你在放任你的思想漫天飞舞，反正想到的都是自己很凄惨很不好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好了，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教导，如果你不了解撒旦的诡计，我们不知道啊自己自比百战百胜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那么今生的思虑就会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，撒旦会攻击你，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好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啊，约伯记3，你知道约伯记1记载了什么？记载了约伯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上帝当然允许啊，撒旦在攻击他。你看一夜之间他失去了所有，他财产失去了，他儿女失去了，甚至连他的健康都失去了，名誉都失去了，他一夜之间遭到很大的毁坏和打击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，约伯他的脑子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他已经不听小兵牧师讲道了，所以他天天落入到恐惧的思想当中。你看约伯是怎么讲的，圣经怎么说，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他越担心什么，什么就发生了，越害怕什么，那些害怕的事就发生。他害怕他的孩子出问题，结果真的出问题了。他害怕经济出问题，结果牛羊都被人抢走了。他害怕各样的问题，结果身体状态也出现问题了。在问题出现之前，他的思想已经失败了，魔鬼已经占据了他的思维，所以他才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箴言书29: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，我们也可以说不只是惧怕人嘛啊，你惧怕任何事情都会让你陷入到网罗当中，唯有依靠耶和华必得安稳。你每天惧怕焦虑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所以今天要调整我们的思维，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。所以每一天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啊，你去到医院你看到的人都是排队看病啊，去到殡仪馆看到的人都是很多英年早逝，那这个时候请记得保守你的心啊，保守你的心。箴言书4:23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。上帝对你只有唯一的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要选择你思想每天想什么，这是你可以选择的。我们没有能力保守大环境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整个经济环境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办法掌控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你已经掌控不了他了啊！除非他刚出生一点点大你能掌控，只要他是个青少年他都有独立的思想，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控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能力掌控外在的一切，都不是你能够说了算的。但上帝说有一件事你可以做选择和决定，就是你每天的思想要不要去调整你的思维。所以上帝只要你做一件事，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只要保守你自己的思维，保持正确的思维，那么就胜过保守一切了，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好了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。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世界的环境吧，大环境，人们的反应，世人的反应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孩子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？就每一天调整自己啊，感觉到思想不对啊，调整啊，拉回来啊，对吧？让我们回到恩典的思维啊。所以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呢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世界的事情都是恶的，但你的神是好神啊！要调整你的思想，回到你的神是善良的，是好神，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发生在你的身上。阿们，阿们。那下面的时间啊，如何在末世生活，我具体的跟大家来讲几个方面啊。我们先来讲第一点，我们讲四个方面。第一，学习将目光从自己啊与环境身上转向耶稣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环境，每个人这个阶段都有你的问题，都有你的挑战啊，你自己也有你自己的软弱和问题，有你自己的挣扎，有你自己的难处、痛苦、悲伤，没有人能够理解你，没有人能够体会你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的问题，所以上帝知道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调整我们的思维？弟兄姐妹，第一点就是你要学习目光不要看自己，也不要看这个环境，不要看这些问题，要看什么？看耶稣。每当把你的目光看向耶稣的时候，那么你就走在超自然当中。阿们。每当你看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软弱，看环境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没有信心，你就回到自然的规律当中。所以当你目光看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超自然。超自然就是超出你想象的，脱离了自然的规律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。有一天耶稣在船上啊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门徒呢就看见了耶稣，他说主啊，这是耶稣吗？耶稣说对，是我。他说那我们能够到你那里去吗？耶稣说你来。注意哦，海面上，请问自然状态下人能不能在海面上行走？不能。所以自然状态下走在海面上一定会沉下去，自然状态下大环境不好，肯定每个人都受波及，都受影响。自然环境下这个癌症，肯定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，因为食品安全、空气污染、环境污染等等，对吧？所以自然环境下彼得是不能够走在水面上的，可是耶稣说你来，这是耶稣的应许啊。耶稣对他说了这句话，耶稣今天也对你说，你可以得健康，活着被提，你是有供应的，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。当时耶稣对彼得说你可以来，所以彼得呢就走在水面上。28节，主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。耶稣说你来吧，耶稣已经给他个人特别的应许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行走，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，一直走到耶稣那里去。可是紧接着问题来了，彼得只因见风甚大，彼得开始看环境了。事实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有没有风浪，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有没有风浪，有没有直接关系？没关系。难道风平浪静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吗？能不能？也不能嘛。事实上跟风浪没有任何关系。跟什么有关系？彼得心里产生了害怕，因为他看环境的时候他思想就想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惧怕了，忧虑了，担心了，恐惧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啊，你看环境的时候真的就害怕了，就担心了，就焦虑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一直去看那些体检报告、医生的报告，刷抖音那些人怎么死的，你天天看这些你就害怕了，对吧？你一直看环境真的就没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彼得看环境呢，他就思想产生了变化啊，因为看到风浪嘛他就害怕，然后就快要沉下去了。他就说主啊救我。当他喊主啊救我的时候，其实他又是把目光聚焦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31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。当你看环境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变小了。他说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然后彼得就重新又上来了，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又被耶稣一把抓上来了， 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注意看这段经文，我们来解析一下。当你看环境的时候，就变成小信的人了。当你看耶稣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行走在超自然的当中，行走在水面上。真的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软弱，就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们要看什么？看耶稣。耶稣已经完工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阿们，他必要供应我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思想很重要，看环境你就会越想越多，越想越怕。所以负面的东西不要去研究它，不要去研究负面。弟兄姐妹，研究耶稣，看他做了什么。如果你要忧虑，你真的有一万件事可以忧虑。如果你选择不忧虑，选择看耶稣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忧虑。大家去想一下，如果你选择忧虑，请问你能忧虑得过来吗？你忧虑不过来，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忧虑了，对吧？天天在脑里面放电影，太多太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要忧虑，你有一万件事可以忧虑，但是如果你选择看耶稣，你任何一件事都不要忧虑，你只要祷告了，做你该做的，剩下来神负责，仰望耶稣，走在超自然当中，阿们。耶稣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大卫是怎么走过来的？大卫在环境中他也很惧怕，他怎么走过来？他说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当。他是怎么做的？他每天期待的是见耶和华的恩惠。他说，我是每天仰望耶和华的恩惠。如果我不仰望耶和华的恩惠呢，他说我就早已上胆。上胆就是恐惧嘛，啊，胆子都吓破了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每天仰望耶和华的恩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大卫一样，阿们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八节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。这个保守什么？圣经讲到说你要保守自己，指的都是你的思维，都是你的思维啊。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所以牧师每个礼拜在分享神积极的话语的时候，都是给你要出门了啊，头盔戴好，头盔戴好，这是安全的啊。要骑车出去了，头盔先确保戴好。每个礼拜我们都在这里戴上头盔，阿们，我们就可以风雨无阻的行驶在通往属灵属天的路上，阿们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啊。当我们面对挑战如此巨大，我怎么能做到不害怕呢？下面我要讲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答案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我们先来看啊，惧怕里含着刑罚，什么意思？你天天担忧焦虑恐惧，除了会落入魔鬼的网络，魔鬼来攻击你之外，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折磨。弟兄姐妹，焦虑是一种折磨，这个会让你无法入睡，失去健康，失去睡眠，失去好心情，失去喜乐，失去平安。所以当你落入到负面的惧怕当中的时候，这个惧怕会带给你刑罚。那惧怕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我下面第二点要讲的，每天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。当你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，就没有惧怕了，而且是在什么？神完全的爱里，不是一部分的爱里哦，这个必须是彻底的恩典，彻底的爱，完整的爱，就不会有惧怕。阿们。好，第一点啊，从环境，从问题，从自己转移目光，看耶稣的完工，救恩的头盔戴上。第二点呢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这个藏就是一直在神的爱中。我们来看犹大书一章二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犹大书就是幕后了啊。他说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三件套，三件套是什么？被单、被套、床单，不是。 三件道是什么？至圣的真道上道。第一，要有神的话语，神的道，真道啊，不是律法，不是行为规范，是道，神的道。第二是什么？圣灵里的祷告。第三呢，要让自己的思维在一直在神的爱中。三件套，注意三件套。苹果三件套是什么？插头、耳机、充电线。啊，我们开玩笑，讲个段子行不行？要开学了，那个小孩子一直跟他妈妈说，我要苹果三件套。妈妈说，好呀，给你买个插头，买个充电线，买个耳机。其实苹果三件套是什么？好像是 iPad、 iPhone 还有那个苹果电脑。啊，我看大家都还挺清醒的。讲个段子啊，一点都不好笑。三件套，不是枕头、床单、被套，是神的道、神的爱、圣灵里的祷告，就是三件套在末世。也就是说，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就是要把你的思维每天把它拉回来。就保守自己的思维，一直在恩典的思维当中，活在被恩宠的思维当中，活在我是被神所最爱的这个思维当中。即使我不完美，但神仍然是最爱我，因着耶稣他要祝福我，我是神所最爱的。启示录二章第四节，在末世的时候啊，上帝对以弗所教会说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已经离开了起初的爱心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。今天同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走不下去，我们软弱，我们惧怕，我们担忧，我们面临一大堆不好的事情，我们是离开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。启示录二章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就会有问题啊，弟兄姐妹。那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起初的爱心？我信耶稣很多年，在传统教会服侍十年，但基本上有传道人在讲这个道的时候，基本上说起初的爱心指的是什么，他们都会认为说是我们对神的爱。姐妹啊，你以前这么爱主啊，你现在这么冷淡啊，你怎么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？姐妹啊，你以前这么有爱心啊，爱神爱人啊，我看你现在无动于衷啊，对吧，老油条了，你应该要回到起初的爱啊，你要好好的来爱神啊，好好的来聚会啊，好好的来礼拜啊，好好的祷告啊。传统教会，我在传统下面十年服侍，我听所有的传道人讲这个起初的爱，都是说是我们对神的爱，他们强调的是信徒要回到爱神爱人上来。可是起初的爱心并不是人对神的爱哦，乃是神对我们的爱。不是你爱神，是神先爱你。起初是神先爱你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什么叫起初的爱心？来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起初的爱心是什么？古时嘛，起初的爱心是神以永远的爱爱你。什么意思？完全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跟你的表现无关，跟你的行为无关，而且这份爱呢，是独一无二的爱，只给你这一个人的。你要感受到，就是神永远爱我，不是一个阶段爱你，而且神爱你到底，而且神对你的爱是完全的，他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不会变少，不会因为你现在表现差了，神的爱减少了，因着你软弱了，神的爱消失了，或者降低了，变弱了。 No, 他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从一开始，神的爱就是爱你到底，就是全部的爱，跟你的表现无关，跟你的行为无关，跟你的状态没有任何关系，跟你现在在任何环境中的那个样子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是永远的完全的爱你啊。我觉得谢霆锋也是有启示的，他在2000年99年就唱一首歌，因为爱所以爱。没有理由嘛，因为爱你嘛，所以爱你嘛。 不是因为你漂亮吗？不是因为你好吗？不是因为你很完美吗？就神的爱就没有理由没有条件吗？人都是有条件有理由吗？只有神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，今天我们就是神眼中的以色列，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下一处经文保罗就讲得更加清楚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是神的爱先临到你，起初的爱是神先爱你的，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你都不认识神啊，你怎么爱神？可是神先爱了你，所以这是起初的爱啊。讲到这里，也许有人会问说，难道爱神爱人不对吗？对，但是一定是先建立在神爱你的基础上。你对神的爱的认知启示有多少，你才能够回应神的爱。阿们。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对神一切的爱的回应都是取自于你对神的爱的启示有多少。阿们吗？约翰一书4章第10节到11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我们会彼此相爱也是因为神先爱了我，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，我们能够爱神一点点回应一点点也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什么叫起初的爱？起初的爱就是神对我的个人的完美的无瑕疵的完整的。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，当你恐惧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神爱我。如果你是学生，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，考不好的时候，神爱我。阿们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失败的时候，记住神爱我，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撒旦呢总是会告诉你你没用，对吧？啊，你在神的眼中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杨坤就唱得不怎么好，老说无所谓，怎么会无所谓？神爱我，哈利路亚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三件道，保守自己天天在神的爱中哦，要把神的爱个人化，弟兄姐妹，个人化。好，第二件是什么呢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。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经文，犹大书1章20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什么叫至圣的真道？圣经这里没有说要去遵行律法的规条，而是说要被真道建立，这个真道就是神的恩典的启示，恩典的福音，关于你在基督里的一切身份，耶稣完美的救赎，十字架的完工，这个真道。什么是真道？弟兄姐妹，谁都说自己在传真道，但问题是圣经对于真道它有一个具体的指向，不是圣经任何一个角落你拿出来读两节经文都是在讲真道，记住不是哦，真道是有一个具体的范围，有一个指向，就是关于耶稣十字架上所救赎带给你的那个完工，带给你的称义啊，罪得赦免，它有一个指向的。来看使徒行传20章32节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原文就是 grace 恩典的道。真道是什么？就是关于神的恩典的启示。所以啊，牧师不要总是讲恩典了，那怎么建立你啊？怎么在正道上让你坚固，让你建立啊？就是一直要听恩典，听着你一直被建立为止啊！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正道指的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指向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你随便旧约或者哪里拿几节经文出来念一下，你就是在念正道，你只是在念圣经的经句。正道是有一个指向的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启示。所以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就是恩典的道。恩典的道呢，能够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恩典的道能够建立你，其他的不能够。能够带给你帮助的就是关于耶稣的恩典，天天告诉你，会让你信心被建立起来。阿们。会让你思维改变。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听什么道？不是听胡说八道，是听什么？听恩典的道。听道是从基督的话，就它有个范围，基督十字架的完工，必须以基督的完工来过滤的信息，这个会让你产生信心，好吗？这意味着当我们花时间聆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时候呢，信心就会在我们心中升起， 医治、释放、突破就会临到。你看耶稣要做医治之前，他要先让那些人来做一件事情，听他讲恩典的道啊，听他讲恩典的道。你看这节经文啊，路加福音5章15节，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希望得到医治、释放和突破。但一定是什么？耶稣先让这些人来聚集听道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就听什么？听神恩惠的道，恩典的启示，会带来医治、释放和突破。阿们。或者说这是恩典的道，或者说这是恩典的福音，是同一样东西啊，弟兄姐妹啊，表达表述不一样。那加拉太书3章第5节说，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，很有意思啊。上帝的工作只会在你聆听恩典、聆听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上帝的能力运行。你听新闻、听报纸啊，听那些八卦，那些都不会让你得医治、得释放。你只有在听什么？他说，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。赐给你们圣灵，就是圣灵要在你生命中运行，在你家庭中运行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。异能就是神迹嘛，有神迹，超自然的事临到了。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你们听信福音。什么叫行律法？做好事。如果你现在身体上有症状，然后你每天在小区门口倒垃圾，对吧？然后扫地，然后呢，看见人来，天气热，每人发一瓶矿泉水，你做很多好事，行很多善事，这都不能让你得医治哦。我没有说行善事不好，行善事很好，但行善事跟你得医治、释放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说，带来圣灵的运行，带来神行异能，不是因为你行律法上的那些好事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。听，先听，听了之后呢，你就会信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恩典。哎呦，你天天讲恩典，哪有那么好啊？哎，那就说明我讲对了，我在讲好消息。如果你认为说这个都讲正面积极的，都讲好的啊，怎么都是好的啊？说明我在讲好消息，这就是福音。跟理性有点冲突，跟人性有点冲突，但这是神的奥秘，他要做的事情。恩典怎么都是白白的啊？都是白白的吗？白白的，对，白白的就是白白的，不是黑黑的。这就说明是好消息嘛。如果你要去换取，你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才能得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对等交换，那不是好消息。好消息是给不配得的，这叫好消息。所以听，然后呢，就会去相信好消息，就是不配得的恩惠，因着耶稣今天临到我。然后第6节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啊，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。阿们。所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那圣经呢那么厚，对吧？圣经66卷，1189章啊，90多万个字吧。那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怎么读？一定要是以基督的王宫来过滤，就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。他没有说圣经任何一个角落你去听、你去念就有用，但必须是哪怕读旧约、哪怕读律法，在当中都要看到基督的影子，都要以基督十字架上的王宫来过滤它。阿们。然后你读的圣经，无论是旧约的章节还是新约的章节，才会对你产生功用。神的话语，自身的真道才能够建立你。我们来看箴言书4章20节，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言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存记在你心里。所以你要继续的听到啊，听着呢你就会记住。哎，牧师啊，你这个之前不是讲过的吗？感谢主，存记在你心里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如果我这个礼拜讲过了，我下个礼拜再来讲一次。这新鲜的信息好神奇啊，从来没听过啊，那我会气得吐血。那上个礼拜我到底在搞什么啊？说明你有记住啊，说明还是有记住啊。小孩子呢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小孩子嘛，就是说他的教育方式呢，有时候你别看他在玩，其实他也有在听的，他有在听。 他是边玩边学习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状态不一样。你看他在玩手机，其实他在听啊，他在听。都不可离你的眼目啊，存记在你心里。所以当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会在你的心里会有印象。有人说啊，牧师啊，感谢主啊，我这个失眠很多年啊，我每天晚上都是靠着你的道来度过。我说怎么度过啊？一打开你的声音我就呼呼大睡。我说感谢主，你把你的快乐喜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。我讲道难道就让你听不下去吗？我一讲你就入睡，谢谢你啊，安慰了我。谢谢你让我生命成长，接受你的塑造，接受你的伤害，使我成长吗？开玩笑。但是呢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调侃一下弟兄姐妹啊。如果你听牧师讲到你觉得很好睡，那你就睡吧。你说啊，我每次听我就睡，我好像听不进去。其实你有听进去的，有的弟兄姐妹，多少还是有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嘛。圣经说神的话就是灵。虽然你的悟性跟你的肉体已经入睡了，但你的灵还是向神敞开的。有的是有的，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。啊，哪一天牧师讲了一句话，好像很熟悉啊，这一段，对，你那天睡的时候听过。啊，重点是神的话语，不管你是啊睡着了也好，或者记不住也好，或者我没有完全听懂也好，记住啊，神的话语会带来什么？因为得到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恩典的道，恩典的话语，使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医全体。医全体指的是什么？情感情绪也包括我们外在的身体。听着听着你心情好了，这不得医治了吗？听着听着你释放了，这不得医治了吗？听着听着你不害怕了，这不得医治了吗？听着听着你身体都发生变化了，这就得医治了，医全体的良药。三件套，最后枕头还得给它铺起来啊，被单被套有了，对吧？在圣灵里祷告，他说要在圣灵里祷告嘛，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自己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然后呢，在圣灵里祷告。圣灵里祷告就是方言祷告。以弗所说六章十八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。警醒就是在灵里祷告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二十七节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末世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但圣灵呢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啊，为你的孩子方言祷告，神的旨意在孩子身上运行，神会带领他每一步。为着我们的明天方言祷告，神会让最好的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。阿们。最后一处经文啊，当我们焦虑的时候，当我们担忧恐惧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武器，就是在灵里祷告。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，这一节经文就是在预言方言祷告。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一邦人的嘴唇，万邦人的舌头，指的就是灵里听不懂的话语。神要借着这个来对我们说话，借着这个来祝福我们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方言祷告会使你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所以恐惧的时候怎么办？在圣灵里祷告。焦虑的时候怎么办？在圣灵里祷告。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聚焦耶稣十字架的完工。阿们。上帝祝福我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开口来祷告，方言祷告。耶稣要刚强你的心，使你飞越一切的高山和低谷。耶稣的爱要来医治你的心，耶稣要破除你生命中的恐惧、担忧和焦虑。他要赐下平安，赐下安息在你的生命中。有的人有睡眠问题，上帝要赐给你好的睡眠。哈利路亚，库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释放自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神的释放，神的自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释放神的恩膏，释放神的恩膏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，基利亚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西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哈利路亚，领受，领受，领受，领受。领受领受 耶稣要刚强你的心，飞越高山和低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沙拉拉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是的呀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们领受一切的祝福和恩惠，借着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思维，让我们每一天在神的爱中，天父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同行，让今天的话语再次刚强我们的心，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发生。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必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主啊，要张开你的翅膀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的家人，都在你的里面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